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那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1日晚上8点，中国时间5月22日早上8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马里兰州检察长表示，在警方关押致死非洲裔男性嫌疑人事件中，被控告的所有6名警官都被一个大陪审团提起指控。马里兰州检察长莫斯比表示，大陪审团发现了有充分根据的理由，正式指控巴尔的摩警察局逮捕弗雷迪·格雷的警官。格雷今年4月在警方拘押期间受伤后死亡。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莫斯比检察长说，大陪审团已经对所有6名警官提起了一系列的指控，并且证实对格雷被捕后运送他的警车司机古德森提起最严重的指控，即二级极端轻率谋杀罪。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已经夺取了由叙利亚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最后的边境通道。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部队逃离了塔纳夫通道，让激进分子控制了边境。该组织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控制了叙利亚大约一半的领土。此前，他们占领了古城帕尔米拉，让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中那些无可替代的文物面临毁灭的风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四说，美国不同意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有关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利亚一半领土的估计。他还说，美国政府反对一些议员提出的让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现有战略在伊斯兰国越发具有进攻性之际变得更加强势的要求。哈夫说，美国的战略已经捣毁了他们部分的指挥控制系统，美国的战略是破坏他们的通讯，摧毁他们主要的资金来源，也就是石油方面。因此，我们的战略是阻断他们的资金来源，除掉他们的武装人员，切断他们招募更多外籍激进分子的途径，每一天都在战场上消灭他们。缅甸方面表示，将努力保护本国那些正冒着生命危险逃离贫困与迫害的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族群。缅甸一名总统发言人说，吴登盛总统表示，政府将力图确认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国籍，并将致力于保护和帮助缅甸公民。他还说，有关当局将为在缅甸发现的其他国籍人士提供援助和安排遣返事宜。在做出这项宣布之前，缅甸总统吴登盛星期四在首都内比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会晤。布林肯欲请缅甸官员改善若开邦的状况，让人们不再感到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只有冒着生命危险离家出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星期四说，乌克兰冲突中的双方一直都在违反停火协议。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小组副组长亚历山大·胡格星期四在基辅说，冲突双方还在继续交战，使用本应撤回的武器。胡格说，顿巴斯地区仍然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欧安组织特别监督小组每周都会就冲突地带的最新局势发展发布报告。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将突尼斯定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奥巴马赞扬了突尼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后进行的民主改革。这个北非国家成为了美国认定的第16个盟国。两国将加强军事和财政联系，但相互间不会订立防卫协议。自1989年以来，美国除了关键的北约盟国之外，还与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盟国关系。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了突尼斯总统埃塞卜锡，他表示他很高兴看到突尼斯 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变革。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海军向飞越中国人造岛礁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发出8次警告。台湾的蓝绿阵营立委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邀请台湾军方代表出席研讨会。美国指控了6名中国公民窃取商业机密。美国国务卿克里间接的在讲话中批评中国的互联网控制。另外，据印度藏人媒体报道，又有一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西藏的强硬政策。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先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海军向飞越南中国海的中国人造岛礁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发出8次警告。而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星期四呼吁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军方首次向媒体公开其 P8A 海神反潜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巡航侦察的情况，并让媒体录下了中国海军透过无线电警告驱逐情况等机密镜头。中国海军向飞越人造岛礁的一架美国侦察机发出8次警告。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个声音用英语喊话：这是中国海军，这是中国海军，请立即飞离。星期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获准在这架美国 P8A 海神侦察机上进行采访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美国海军这架最先进的侦察机在4500米的高度飞越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中的永暑礁。永暑礁上已经建设有航空管制塔台、预警雷达和军营。但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说，他不了解美国军机飞越永暑礁的具体情况，但是强调说，中国是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建设。
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切实的尊重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
美国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7处岛礁的填海造岛活动越来越关注。中国在2013年11月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一直关注中国是否会进一步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组织目前控制着著名的帕尔米拉罗马古城遗址。一个监督组织说，几个小时前，伊斯兰国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取了这座城镇。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三晚间控制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帕尔米拉古城遗址。到目前为止，没有关于古城遗址遭到破坏的报道。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尔·卡利姆说，在伊斯兰国攻占帕尔米拉镇之前，数百件雕塑已经被运到了城外，有一些其他物体文物物体过大无法移动。叙利亚和联合国官员呼吁国际社会协助保护文化遗址免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破坏。今天早些时候，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毁坏了伊拉克境内的古迹。伊拉克政府军在拉马迪不敌伊斯兰国，但白宫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不打算放弃他针对伊拉克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发自白宫的报道。
在成千上万人逃离拉马迪和有迹象显示伊拉克军队正在为新的反攻做准备之际，白宫星期二面临的问题是美国下一步如何行动。不过，甚至在伊拉克部队继续撤退的时候，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白宫的战略会有重大改变。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在拉马迪陷落之前曾说，奥巴马总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战略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和成功。
也有挫折，但并不意味着这需要放弃现在的战略。
伊拉克部队在逃跑，华盛顿有人担心攻陷拉马迪会让伊斯兰国武装更加自信，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向拉马迪以东130公里的巴格达紧逼。安全事务分析员奥汉龙说，
如果我们因为伊斯兰国最近没有把目光放在巴格达，就以为伊斯兰国对巴格达不感兴趣，那就大错特错了。马拉迪距巴格达很近，我现在比两天前更担心这个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一直在同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磋商，有关官员称，美国的计划是通过空中精确打击和提供咨询，帮助伊拉克收复拉马迪。眼下，这些空运画面显示，美国军队更紧逼的工作是帮助伊拉克败军撤出拉马迪。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有报道说，美国海军陆战队邀请台湾军方代表出席研讨会，这消息受到台湾蓝绿阵营立委的支持。不过，台湾国防部对这一消息态度低调，不愿意多做说明。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军方代表首度受邀出席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一届太平洋司令部两栖领导人研讨会，并且和其他21国代表观摩了相关的登陆演练。中国则没有受邀出席这项会议。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少和少将表示，无法证实，也不愿意多做说明。不过，他强调，台湾军方如果有机会参加军事交流活动，对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将有所帮助。台湾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告诉美国之音，台湾应该好好珍惜这种展现美台同盟的机会，同时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一起协同合作。
一方面对是对于台湾的这个军事训练或者说军种之间的这个严谨度的一个肯定，另外一方面是对于南海局势的这个发展可能对于中国军力扩张的一个忧心。
黄伟哲委员还说，台湾出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会议不代表就能如愿参与明年的环太平洋演习，因为两者之间的性质差距很大。美国众议院日前通过2016年国防预算法案，要求国防部邀请中国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同时，也必须邀请台湾参与的修正条文。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扩建岛礁及军事设施，引发美国的关切以及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不满和紧张。台湾亲民党立委李同豪告诉美国之音，非常乐见美台在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演训上有一些交流与合作，
特别是在南海这个南海地区啊，我们有太平岛，是太平岛目前是由海巡部队在做防守，但是如果发生状况的话，它势必要靠陆战队去回复。所以呢，对于陆战队的这个相关的作战的演练训练呢，是有必要来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种所谓的发展跟精进。
李同豪委员还指出，除了太平岛之外，台湾其他外岛在面临中国军事威胁的情况下，陆战队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外，他认为台湾军方个别官员应该有机会出席观摩环太平洋军演，至于能否参与实际的演习则有待观察。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星期四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接受质询时表示，几十年来台湾海军一直希望参与环太平洋军演，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感谢美国众议院的做法，未来也会持续和美方沟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时指出，台湾的军事战力不应该只局限在内部，应该扩大到国际合作，尤其是和盟邦之间的交流。江启臣还指出， 台湾过去是否有个别军方官员参与过美方的军演呢？高广奇部长答复说，台湾很久以前参与过，至于详细的情形则必须私下向委员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六名中国公民星期二遭美国起诉，其中一人已经被逮捕，他们被控窃取美国商业机密。这是美国去年指控五名中国军方成员从事网络间谍活动以来，美国最大一起控告中国公民的案子。中国外交部星期三称对此表示严重关注。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二以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罪名宣布逮捕一名中国教授，并正式指控另外五名中国公民。美国司法部说，被捕的教授据称名叫张浩，来自天津大学，上星期六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境之后被带走。张浩周一首次出现在法庭上。司法部的起诉书称，这六名男子曾到美国留学，并在两家小型美国芯片企业工作，他们长期为中国政府控制的高校和公司的利益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美国商业机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三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商业窃密行为。他说，
中国政府对有关的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正在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情况。中国政府将确保中方人员在中美交往过程当中的正当权益得到切实的保障。
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些中国公民利用窃取的技术与天津大学合资创办了一家公司，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军方和其他商业客户。天津大学目前正在对此进行调查。一名校方人员星期三对媒体说，这可能是美国方面蓄意捏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日前结束了对中国和韩国的访问。他在访问韩国期间，在韩国高丽大学发表有关互联网的演讲时，点名批评朝鲜之外，也间接的对中国的互联网控制提出措辞强硬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在首尔的高丽大学发表有关互联网的演讲中表示，美国把推动一个开放与安全的互联网看作是其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因为技术的使用与管制与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
We believe it should be interoperable so it can connect seamlessly.
我们认为互联网应当是可以共同操作的，这样它可以在国际边界之间进行无缝链接。我们认为无论网上还是网下，人民都拥有同样的言论自由权。我们认为各国应该共同遏制和有效应对网上威胁。
韩国是全球互联网使用最为便利的国家之一，不过因为朝鲜问题，韩国对网络也有一些限制措施。克里在韩国发表这个题为一个开放和安全的互联网，我们必须兼而有之的演讲之前刚刚访问了北京。克里在赞扬韩国与日本在互联网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同时，除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朝鲜对互联网施加最为严厉和集中的管控以外，也有所指的批评一些国家，一方面要从互联网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一方面又关闭人们进行政治、社会和宗教表达的场所。
They impose filters that eliminate broad categories of
这些国家设置网上过滤装置，屏蔽范围广泛的信息，不让他们的公民看到或者接收和传送，也限制他们之间进行意见的交流和分享。更甚的是，最先使用这些限制性技术的政府还迅速地把这些工具和方法向别人出口，从而进一步缩小个人的权利。
And thereby further diminish individual rights.
克里还表示，这些政府同时还使用互联网追查那些写了他们不喜欢的文章的活动人士和新闻记者，甚至把手伸到国境以外的地方来恐吓他们的批评者。 他认为通过取缔互联网来维持秩序，绝不会成功的压制人们对自由的普世向往。鉴于网络袭击的日益增多，克里在演讲中也阐明了美国的网络空间政策，即致力于推动国际网络的稳定。克里表示，美国正在寻求广泛的国际共识，在网络空间什么是负责任的，什么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之间划定界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中国期间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对话的合作必要性，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表示严重关切。在他访问结束之际，中国主要官媒发表了评论，警告美国不要遏制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克里自就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第六次访问中国，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敦促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主权纠纷问题上保持克制。他在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对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的速度和规模感到关注。他说，该地区需要巧外交来达成有关南中国海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哨所和军机跑道。但中国外长王毅对克里的提议作出坚决回应，他表示中国维护自身主权领土完整的意志坚若磐石，不容置疑。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正考虑派遣军舰和军机前往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海域，以证明这一海域的航行自由。美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越来越趋于对抗性的又一例证。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17号刊登文章说，美国已将中国列为头号对手，两国关系紧张程度超过以往。文章援引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石英红的话说，美国的对华策略已经改变，目前美中关系存在较大困难。石英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最近几个月来，美国政府和智囊机构对中国的看法正趋于一致。他说，
这个好像这样一种要老性的共识的酝酿已经相当一段时间，这说白了以后，那么现在大概你很难找出一个很有影响说一个相反的意见。
石英红表示，最近多家美国重量级智库发表报告，呼吁美国改变对中国策略。他说，无论是在战略经济层面上的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是战略军事层面上的填海造岛，以及在尖阁诸岛及中国所说的钓鱼岛问题上与日本的紧张关系，都被美国决策层视为是中国想要扩大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存在。最近一批被中国官方称为知华派的学者都对美中关系的走势表示担忧。美国之音不久前报道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主任大卫·兰普顿5月12号在卡特中心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曾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人民网的报道说，虽然美国战略界已经达成共识，将把中国视为美国长期的战略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美国在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已经找到了解决方案。对此，石英红解释说，
但是问题在于似乎决心已经有了，美国就会想办法，有些办法是已经有的，比如说在平衡的战略方面、外交方面经济方面，有些办法呢看起来不是很阻力比较大，比如说奥巴马要求 TPP 国会授权加速TPP 授权，结果给他参议院的民主党人自己给否决了。
对于华盛顿可能在其对华政策上向遏制中国的方向越走越远，新华社5月18号发表评论文章，警告美国不要让恶华思维搅浑水。文章说，恶华思维在美国政界与战略界有一定市场，特别是冷战带给美国的巨大战略红利，令一些人对建立在结盟基础之上的遏制政策情有独钟。然而，各国之间的联络更加密切，经济利益越来越难以完全切割，走遏制政策的老路，最终定伤及自身。石英红表示，在美中关系目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双方有必要采取行动，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美关系目前不管采什么样比奥会等等等等， 大概大的突破性的改善在像美国国内情况是不可能的吧。
嗯，
那中美之间仍然有一个任务，
嗯，
就关系再严重害下去可能对两国损害都很大，所以呢要稳定这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天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打造合作亮点，同时双方要妥善管控和处理好分歧，避免两国关系大方向受到干扰。克里也表示，美中关系的发展对世界影响巨大，两国都认识到彼此对分歧坦诚交流的重要性，两国也需要努力找到一条未来可以合作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指挥官说，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可以提高韩国抵御朝鲜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是否装配不会勉强首尔做出决定。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施压，要求韩国拒绝美国部署这套反导系统。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上将温尼菲尔德5月19号到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讲话，阐述了美国在本土和地区导弹防御方面的最新发展。在谈到亚太地区的时候，温尼菲尔德上将说，美国及其盟国继续面临朝鲜的导弹威胁，并希望能在韩国部署美国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我们当然有兴趣发挥这套系统的潜力，增强对这个重要盟国的防御，包括保护在那里保卫韩国安全的我们自己的部队。这是一套好的反导系统，而且不会对该地区其他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北京以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中国中远程导弹战略威慑力为理由，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不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华盛顿分部主任宇正彦对美国之音说，北京不断施压是首尔当局迟迟没有答应华盛顿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的一个主要原因。
许多人仍然认为美国部署这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针对中国，因此中国反对在朝鲜半岛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而韩国不想跟中国作对。
美国是韩国为他在亚洲的一个重要盟国，不希望两国同盟关系因此受到损害。温尼菲尔德上将说，美国不会勉强韩国答应部署这套反导系统。
我要明确地说，我们还没有就这个可能性跟韩国政府举行正式谈判或磋商。我们总是会尊重东道国的关切，韩国必须自己想要这套装备，否则我们根本不会部署它，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方面，北京不断向首尔施加压力，可能正在起相反的作用。
因为中国施压过大，韩国人对中国在安全问题上的态度起了反感。韩国人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安全问题，不是中国的事情，因为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本身不影响中国的军事或者安全系统。
观察人士还说，如果韩国能顶住来自中国的压力，与美国展开正式谈判，美韩如何分摊部署这套反导系统的费用，将是双方磋商的一个主要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朝鲜核项目是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一直努力和中国一道促使朝鲜结束其导弹与核项目，但是有专家说，中国和美国在朝鲜等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共同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国会山一个有关中国在21世纪国际地位的研讨会上，中国问题专家博斯克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并没有什么共同利益。他说，中国既然对朝鲜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
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来阻止朝鲜的这些项目呢？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对朝鲜的影响更大。中国供应朝鲜食品和燃料，在联合国安理会 动用否决权保护朝鲜，在六方会谈和其他多边或双边会谈中维护朝鲜的立场。
另外一位专家彼得·胡锡也认为，美中两国在朝鲜问题上没有共同利益。
不管是弹道导弹项目还是核项目，因为是中国扶持了这两个项目的建立。
朝鲜这个星期三声称他们已经拥有了核导弹弹头小型化技术，但是美国官员认为朝鲜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不过美国担心朝鲜正在研发远程导弹，包括洲际弹道导弹，这将对美国的盟友以及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认为中国有能力影响朝鲜，并且一直在设法敦促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刚刚结束对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已经采取了相当多的重要步骤向朝鲜施加更多的压力。到现在为止，中国甚至都没有和金正恩会晤过。
最近很多美国知名的中国专家对美中关系整体发展表示忧虑，认为双方的不信任在增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博斯克认为，不仅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对中国的整体政策都有错误的评估，但并不是很多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说，
不仅是学者，决策者们也有错，这种错误可以追溯到尼克松时代。
博斯克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没有促使中国在外交上改变扩张姿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六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星期四出席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的盟国东部伙伴关系峰会。这次峰会召开之际，欧洲和俄罗斯因乌克兰冲突和该地区的未来而关系高度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在西乌克兰的森林中，国民警卫队员正在接受美国第173空降旅官兵的训练。训练的目的是反击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这次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是在激烈冲突的背景下召开的。来自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将在里加与欧盟领导人一道出席。分析人士卢采维奇说，本次会议为期两天，目的是同前苏联阵营国家建立关系。
我们面对一个对欧洲及其邻邦的全面了解，以及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欧盟在有关国家有权决定他们未来的问题上设法形成了一个非常统一的立场。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上一次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在最后一分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同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他的行动引发了亲欧盟的抗议者走上街头，并最终迫使他被废黜。随后很快发生了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并吞。欧盟外交委员会的里克说，莫斯科的行为使得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同布鲁塞尔的关系更加紧密。
All countries are trying to reach out to the EU.
所有国家都比以前更想设法接近欧盟，包括所谓的行动迟滞的国家，那些显然是利用同欧洲的关系去制衡俄罗斯的影响，尤其是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他们在俄罗斯的强权面前非常害怕。
格鲁吉亚同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一道同欧盟签署了联合协定。格鲁吉亚总统马尔戈维拉什维利说，欧洲绝不应该被俄罗斯的要求所吓倒。
一个范例是俄罗斯认为格鲁吉亚选择与欧洲继续发展下去是对俄罗斯国家的威胁，因此欧洲人必须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很荒诞的，欧洲必须积极对付这种情况。
但是里克说，尽管欧盟同其东部邻国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他们的议程仍不明朗，还没有讨论成为正式的欧盟成员国。
你们能进入他们的市场，享受免签证的旅行，但你能够成为欧盟成员国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回答。
在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示好的同时，欧洲还设法缓解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同时，欧盟必须要决定同俄罗斯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是围堵、对立还是伙伴？
乌克兰总统曾经表示，他希望在2020年申请成为欧盟成员国。分析人士说，布鲁塞尔可能不会满足乌克兰的愿望。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台湾国家安全局长表示，近五年来掌握33件共谍案。与此同时，中国对台情报工作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家安全局长李祥昼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两岸目前虽然交流频繁，还是处于敌我分明的状态。中国对于台湾情报搜集的手段有所调整，比以往更加活跃。
影响最深的恐怕是在我们退役的相关的官员当中，他去进行渗透，他去进行情收。那么通常这些活动都不是在境内，都在境外来进行。
李祥昼局长还说，国安局五年来总共掌握33件共谍案，都是罪证确凿，目前正在进行法律诉讼或是刑责处理。台湾媒体曾经报道，台湾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马英九总统的关切，并透过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如果报道属实，必须严厉谴责。马英九总统指示有关单位研究规范，未来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必须行程透明，言行谨慎，不得违反国家政策。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目前台湾国安局透过修法吓阻共谍，可是在金钱等因素的诱惑之下，效果可能有限。
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人员出役啊，每一天都有。那他以人海战术来面对你这一些人，你又能怎么样？而且这些人你也很难限制他不要出国，所以你刚刚提到他都在境外，都在境外进行相关的交易或者接触，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在机密资料的管控上，政府的做法应该更严谨，比如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保密资料。李祥昼局长答复指出，除了法律规范之外，将强化政府人员对保密的认知，以及思想教育和爱国情操。至于机密资料，会做更精密的分类和责任归属。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根据台商透露，中国情报单位在马英九执政最后一年将加强对台工作，全方位前进台湾，不择手段进行统战工作，
务必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岛内事实。他们要把握马英九最后一年执政的时候，要造成啊统一台湾不可逆的国内事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严重。
蔡鸿朗委员还指出，除了修法防范共谍、重惩出卖台湾的人之外，国家安全工作也必须达到滴水不漏，对于中资机构驻台人员进行适当的监控。李祥昼局长表示，目前正在审查中资在台设立的所有机构，重点是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的疑虑。此外，针对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即将在金门举行会谈，李祥昼局长表示，掌握有人计划进行滋扰，已经予以劝说，希望这次两岸的会谈能够平和的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星期三表决通过一个支持台湾成为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的法案。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说， 中国因素导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问题复杂化，但针对国际犯罪防范和执法不能有缺口。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不仅对台湾有益，也可以促进全球安全与和平。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1853号法案只是总统发展一套策略，为台湾取得国际刑警组织观察员身份，并要求总统在法案实施后30天内提出进度报告。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在表决前发言说，在全球恐怖主义升高之际，国际刑警组织缺少台湾的参与将是一个不必要的风险。邵建龙说，
With the rise in terrorism across the globe, not allowing Taiwan independent and easy access.
随着全球恐怖主义高涨，不让台湾建立与国际刑警组织独立与简便的沟通管道，是一个不必要而且危险的风险。正由于我了解台湾可以为此做出贡献，所以我全心全意支持1853号法案。这个法案紧密反映了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民主党资深众议员谢尔曼说，由于中国的阻挠，台湾目前只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但这让国际事务变得复杂化，也影响到打击国际犯罪的执法成效。谢尔曼说，
I strongly support the bill, of course. Taiwan functions 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and needs to function as
我当然强力支持这个法案。台湾就像一个独立国家一般的运作，它也必须有如一个独立国家一般在国际组织里运作。今天的台湾只被允许参与一个国际组织，在国际卫生组织里作为一个观察员。这种虚构的所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让许多国际事务变得复杂化。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形影响到打击犯罪团伙或国际犯罪组织的有效执法。
众议员谢尔曼还说，台湾现在只能依赖间接方式从国际刑警组织取得国际犯罪信息，这种方式没有一贯性也不可靠，因为台湾不能取得国际刑警组织网络的即时信息，所以如果能让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不但对台湾有益，对全球人民的安全和平也有帮助。在亚太小组委员会表决通过后，1853号法案预定星期四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审批。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驻青丹尼尔·拉塞尔四月中在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曾经表示，奥巴马政府强烈支持也一直在积极推动扩大台湾国际活动空间，让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其中也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上星期在泰国南部被驱逐到海上的400多罗兴亚难民最后到了印尼。当地渔民星期三搭救了这些难民，并将他们送到了东部的亚奇省。他们中很多人是虚弱饥渴，难民中大部分是罗兴亚人，这是缅甸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族群。政府认为这些人没有国籍，或者是逃离家乡贫困的孟加拉国人。美国之音新闻记者桑福德从泰国贝利岛报道说，还有几千人可能依然被困在海上，危在旦夕。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的报道。
一艘载有罗兴亚人和孟加拉国难民的船只被允许在印尼上岸。此前，东南亚三国拒绝接收这艘船，使其漂泊海上。救援终于到来，印尼和马来西亚同意向海上漂流的数千人提供临时的栖身之地。上星期，泰国官员将这些难民驱逐到国际水域，此前帮助他们修理了船上马达，并且提供了3天的食品和燃料。泰国海军指挥官纳克·普拉希特做出了说明。
首先，我们考虑的是人道需要，这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也是我们一贯做法。但是最重要的则是我国的内部安全。如果他们进入我国水域，便成为破坏法律的非法移民。
观察人士估计，为了逃避逮捕，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在沿海走私船上。
一些活动人士和国外援助组织也加入了搜索，希望帮助在缅甸遭受贫困和迫害，目前在海上忍饥挨饿的罗兴夏人。人权组织强化权力的麦修斯·史密斯说，缅甸要对这场危机负责。
我们认为在年度人口走私报告中，缅甸的位置理应下调到第三级，理由是缅甸的人口走私问题很大，罗兴亚人集体出走缅甸与人口走私犯有关，而根源则在缅甸国内。
船上的状况极差，尤其对儿童来说，许多孩子和父母一起逃离缅甸拉克辛邦肮脏的难民安置营。13岁的阿布杜尔上月跳船逃生，他讲述了可怕的经历。
在船上，他们把我们控制在甲板以下，我们要水他们不给，看管的人还打我们，有人被毒打致死，我看到男子和儿童的尸体被扔进大海。
据报，越来越多的载有罗兴夏人的船只正在离开缅甸，许多活动人士表示不知何时才能够对缅甸追究责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据流亡印度的藏人传媒报道，来自西藏境内的最新消息称，四川西部的甘孜州道孚县一位有四个孩子的藏人父亲5月20号自焚，抗议北京在西藏的强硬政策。据统计，自2009年2月以来，已经有至少139名中国境内的藏人自焚，其中确认118人死亡，其余幸存者下落和生死不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是在印度达兰萨拉的国际西藏邮报星期四报道，据当地消息人士称，确认来自道孚县康萨村名叫丹增加措的35岁藏人星期三在道孚县自焚。事件发生不久，警察便赶到现场，强行带走了丹增加措。有关这起最新的自焚事件，目前没有更多的消息，而丹增加措生死不明。报道援引消息人士说，当局已收紧对道孚县的安全管控，部署了大批武警。在自焚事件后，所有对外通信受到严格限制，有数名藏人被拘留。报道称，有三名男孩和一名女孩的丹增加措自焚，显然是抗议当局在西藏持续实行的严厉政策，也反映出道孚县当地藏人社区所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记者星期四下午多次致电道孚县县政府和公安局，电话都无人接听，无法获取官方的表态。此外，记者致电位于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发言人，因发言人外出，电话被转到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一位接电话的男士称，他们目前仍在调查确认这起最新的自焚事件。他说，
那个目前我们还没有发布，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寻找确切的消息来源，所以目前我们政府方面还没有发布。因为我不是发言人，我现在不好发言，我不能代表官方，所以很抱歉。
不过在记者截稿前，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发布消息证实，丹增加措5月20日晚约8点走到该乡政府会议礼堂前进行自焚抗议，当局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将他身上的火焰扑灭后带走。目前无法得知自焚者是生是死以及伤势如何。藏人行政中央还表示，据相关人士透露，中国当局为防止今年在藏区进行大规模庆祝达赖喇嘛80大寿庆典活动，向藏人各地派遣武警。几天前，大批武警在道孚县各街道展开巡逻，并拦截部分过路藏人盘查。消息称，道孚县政府和乡政府还联合大力宣传爱国主义教育。据报道，藏人自焚从2009年2月开始，2011和2012年激增，达到高潮，近年则有所减缓，其中以四川阿坝地区最多。到目前，道孚县发生过6起。藏人认为，这些藏人自焚 主要是要求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能够返回西藏，并抗议被认为的北京在西藏实行的强硬政策，包括政治上高压、经济边缘化、环境破坏、文化同化以及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等。由于藏人自焚的人数不断增加，中国政府面临国际社会对其人权和民族政策的强烈批评，中国政府则指责外部势力煽动藏人自焚事件，尤其是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并在舆论上进行抨击。不过据报道，达赖喇嘛和藏人行政中央的态度是，尽管这些藏人勇敢地为民族诉求牺牲，但是不鼓励藏人这么做。另据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网站消息，来自西藏消息，四川甘孜州道孚县尼措寺的僧人财旺群培5月18日上午前往家乡麻孜乡居日村的途中，遭到公安人员的阻拦，并强行将其拘捕。当地消息称，外界揣测尼措寺僧人格桑义熙去年12月23日自焚抗议时，财旺群培等人围着自焚者不让当局人员抢走尸体。目前当局没有通知其家人他关押在何处。另外，参与2008年抗议而被判处7年徒刑的甘孜县甘孜寺僧人班丹赤烈5月17日从中国德阳监狱刑满获释。当局为避免当地藏人迎接现年26岁的班丹赤烈，特意安排深夜将他秘密送回家中。不过第二天闻讯的许多当地民众和甘孜寺僧众还是赶来为他献上哈达。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印度的流亡藏人团体抗议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歧视性举措，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加压力以保护藏人的权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印度流亡藏人星期二抗议中国政府2012年发布最近开始实行的一项法令，法律规定不再向西藏自治区居民发放新的护照。西藏人权和民主中心主任次仁措姆说，中国的法令侵犯了藏人的权利。
我们得到一份中国官方文件，其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不再向西藏居民发放新护照。此外，还没有过期的仍然有效的旧护照也要经由中国政府收回。这项法令只限于藏人，而不适用于汉人公民。
此人措姆说，这项法令限制藏人到中国境外地区旅行，违反了中国政府批准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公约。此人措姆表示，这项法令彰显了中国政府对藏人的歧视，国际社会必须向北京施加压力。
国际社会应该挺身而出，为藏人撑腰，捍卫国际人权体系的核心价值和原则，迫使中国政府给予藏人权利，这是藏人应有的基本权利。
国际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规定各国公民有自由旅行，包括离开自己国家的权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巴西总统罗塞夫星期二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有一项是两国开始进行一条连接巴西和秘鲁横贯南美大陆的铁路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其他协议则涉及能源、采矿、航空和巴西基础设施的建设，总价值达数百亿美元。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是李克强作为总理第一次访问拉丁美洲。李克强与罗塞夫总统签署的协议中包括中国从巴西购买价值10亿美元的喷气式客机，以及中国取消对巴西牛肉的进口禁令。罗塞夫总统表示，巴西中国两国签署的这些协议总价值为530亿美元。李克强总理表示，中国愿意加强与巴西的经济合作。
我们愿意和巴西合作，降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
带动当地人民的就业，为了推动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我们还愿意设立共同产能合作基金，来为产能合作提供融资的支持。
中国有意投资修建将巴西的大西洋海岸与秘鲁的太平洋海岸连接起来的铁路，罗塞夫总统对建设的前景表示兴奋。
巴西、秘鲁、中国三国将合作，我要向秘鲁总统胡马拉致意。我们三国共同开启了这条连接两大洋的铁路建设可行性研究。这是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线，自东向西贯穿巴西，贯穿南美大陆，把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我们邀请中国公司参加这一巨大的建设项目。
在访问巴西之后，李克强接下来的南美之行将包括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美国之音报道。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马里兰州检察长表示，在警方关押致死非洲裔男性嫌疑人事件中，被控告的所有六名警官都被一个大陪审团提起指控。马里兰州检察长莫斯比表示，大陪审团发现了有充分根据的理由，正式指控巴尔的摩警察局逮捕弗雷迪·格雷的警官。格雷今年四月在警方拘押期间受伤后死亡。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莫斯比检察长说，大陪审团已经对所有六名警官提起一系列指控，并且证实对格雷被捕后运送他的警车司机古德森提起最严重的指控，即二级极端轻率谋杀罪。格雷今年4月12日被捕，一周之后他因为脊椎受伤死于一家医院。格雷之死成为抗议者所称的警方残酷对待非洲裔美国人的一个象征性事件。格雷的死亡导致这个以黑人人口为主的城市，警方和贫困社区之间长期积蓄的紧张局势终于爆发，导致发生暴乱和抢掠。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已经夺取了由叙利亚控制的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最后的边境通道。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叙利亚部队逃离了塔纳夫通道，让激进分子控制了边境。该组织表示，伊斯兰国组织现在控制了叙利亚大约一半的领土。此前他们占领了古城帕尔米拉，让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城中那些无可替代的文物面临毁灭的风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四说，美国不同意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有关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利亚一半领土的估计。他还说，美国政府反对一些议员提出的让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现有战略变得更加强势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将突尼斯定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奥巴马赞扬了突尼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革命后进行的民主改革。这个北非国家成为了美国认定的第16个盟国。两国将加强军事和财政联系，但相互间不会订立防卫协议。自1989年以来，美国除了关键的北约盟国之外，还与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盟国关系。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了突尼斯总统埃塞卜西。奥巴马表示，他很高兴看到突尼斯成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变革。奥巴马总统承诺，美国将提供短期援助，帮助突尼斯完成经济改革和应对失业。埃塞卜西总统对奥巴马说，突尼斯的转型仍然受到恐怖组织的威胁。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星期四说，乌克兰冲突中的双方一直都在违反停火协议。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督小组副组长亚历山大·胡格星期四在基辅说，冲突双方还在继续交战，使用本应撤回的武器。胡格说，顿巴斯地区仍然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欧安组织特别监督小组每周都会就冲突地带的最新局势发布报告。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